我们感谢神的恩典。我们先来读三个地方的圣经节，我们请 AV 组的弟兄帮我们先打出来。好，这边只有两个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把这两节的圣经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？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请大家低头，我们有点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乃是凭着主你的应许来到主你面前。主，你说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同心在主你面前的时候，主你就赐下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今天是奉你的名聚集，主，所以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把今天还不认识你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交在主你恩手中，我们求主你怜悯他们，恩待他们，帮助他们今天空空的来，但是可以满满的回去。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在他里面做顺服的工作，好让这个福音的种子可以种到他里面了。我们这把这段时间交在主恩主手中，求主你来带领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首先我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间。不管你是路过也好，还是你是你的朋友、你的亲人邀请你来也好，我们在这里聚会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你可以听到福音，听到好消息。什么是好消息呢？就是神在你身上有个计划，你可能想都没有想过，你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。神爱你，他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，他要成就你，栽培你，是要让你可以向神，可以代表神为他掌权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但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像不像神啊？好像不太像。神会理你吗？神会听你说话吗？好像不会啊。神会栽培你吗？好像也不会啊。那如果真的有这一位神的话，为什么你会感觉不到呢？或许你可能听过有些基督徒的朋友跟你说过，他是怎样向神祷告，祷告怎样能垂听，神又是怎样的带领他，帮助他。那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有这些经历呢？但是你却没有呢？原因是你没有认罪悔改，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，所以你跟神的恩典好像没有什么份了，好像神不大打理你的。如果我说到你有罪的话，很多人会觉得很不服气。你会觉得我没有偷，没有抢，我没有杀人放火，我没有做过坏事，何罪之有呢？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，很有道理，因为你并不知道圣经中所讲的罪跟你所认为的罪是不一样的。在圣经中所讲的罪是指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， 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讲射箭他没有 射中那个红心，这是罪。你射中九环是罪，你射中一环还是罪。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就是好一点或者坏一点，这个区别只在于50步笑100步，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。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都是叫你要做好事的，但是很奇怪，只有信耶稣他不是叫你做好事，而是叫你要认罪悔改。因为你就算做了99件好事啊，一不小心做错了一件事，在神的眼中你仍然是罪人。在雅各书4:17，人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:28说，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就与他犯奸淫。所以你跟我都达不到神的这个标准，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。在罗马书3是这样评价我们的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不管是小孩子还是成年人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我举几个例子帮助你来可以来理解我们是多么坏。当你看见别人的小孩子，你第一个反应可能会觉得哇好好玩，这个 baby 太可爱了。但是如果你是孩子的爸爸妈妈，可能就不是这么认为了。有一位家长陪他的孩子写作业，这小孩子一会儿要上厕所，一会儿说要喝水，一会儿又说哪里痒，哎，搞出很多事情来。终于熬到这小孩子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这个家长心肌梗堵住院了，还做了2个支架。所以最后他终于醒悟了，想来想去还是命更重要，作业什么的就顺其自然吧。你发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很多父母是被我们孩子训练的。我家也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小孩子吃饭的时候脚是翘在桌子上的，哇，很没有规矩啊，把我气死了。这个小孩子还爱吃这个冰淇淋、巧克力、薯片，这些都是垃圾食品，这是肉体的情欲。还爱看电视、手机，这些是眼目的情欲。哇，他们还抢玩具，有一次打起架来，原来在抢一个小小的飞行针，是粉红色的，因为这个只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今生的骄傲，因为只有我有你没有。那你知道吗，我们比这些小孩子坏得多了。我们爱做什么？爱抽烟，爱喝酒，这是肉体的情欲。爱看帅哥，爱看美女，这是眼目的情欲。那现在要交往很方便，很多人在微信上上传相片，我新买了房子，我新买了车子，我今天去哪里玩了，我吃的什么大餐了。哇，你放上去的时候，朋友圈是干嘛？给你点赞了。你看到那些点赞人淡定吗？你一定要看看，哎呀，谁点赞了你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你可能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嘛，没什么，大家都是这样子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神看这些都是罪， 因为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们是专顾自己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脚，这些都是我们的罪引起的。你知道神看我们这些人在自导自演他是什么感觉吗？是震怒。如果你是几个孩子的父母的话，你见过几个孩子吵吵闹闹、哭哭啼啼、打了你死我活的场面，你或许可以体会父神的震怒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不得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在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，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。所以圣经中常常是用映着景象使人一个来心动我们的。你知道神是任凭我们的，随你要死要活，神不听你的，也不会帮助你的，不会栽培你的，不会听你祷告的，他只会给你和生命中最基本的供应。你仍然可以享受氧气、水这些食物，这些是基本的需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？为什么神要任凭你呢？如果神显一个神迹，不信主了今天得癌症，信主了明天就得医治，你不是很容易就信主了吗？神不这样做是因为神爱你。我举个例子帮助你来明白。我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我有三个方法可以对付他的。第一个办法，哦，宝贝，都是爸爸的错，你要什么爸爸都给你买。而我的孩子委屈的哭了两声，打我几下，哇，这个关系很快就重归于好了。这一个方法一定管用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害的孩子，这不是爱，所以神不会用这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就是我打他，他再不听话我就往死里打，打到他听为止。这个方法也一定管用了，但是你知道吗，这是大人欺负小孩，是在发泄我自己的怒气，我不体会孩子心中的怨气，这也不是爱来的。所以神也不是用这个来对付我们的。那第三个方法，我是不在自己的怒气中管教他，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说，什么原因，现在我要打你一下是在警告你。你知道有时候他不服气的，他咬紧牙关狠狠地看着我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再打下去是没有用的，我只能任凭他，我不会理会他的，不会听他的，我也不跟他讲话。这是一面在提醒他他错了，一面我也尊重他，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利。他仍然可以享受基本的供应，他还可以住在我家中，我还提供饭给他吃，这是爱，这是恩典。因为神给你的是自由意志，你必须自己来选择，而且这个选择的后果要自己承担。这就是现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对齐的，对立的，是不相往来的，是一个隔绝的关系。但是神尊重你，他依然爱你，他在等候你可以回头。 所以施洗约翰传道是怎么说的？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的主耶稣传道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，信息也是叫人要悔改。当五旬节那一天，彼得传道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那么我们要怎样认罪呢？认罪就是悔改。那是不是你现在后悔了？你今天向神认一个错，哭一哭，那这是不是悔改呢？不是的，这不是圣经中悔改的意思。如果你听说过耶稣有十二个门徒，你可能也听说其中有一个门徒就犹大了，他出卖了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后来后悔卖我们的主，他承认耶稣是无辜的，他想要退回所收的银钱，最后他因羞愧上吊而死。这个是后悔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悔改。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是这样跟你后悔的，对你说，生命是你给我的，我现在还给你，这会伤透你的心，因为这不是悔改来了。那么悔改是不是不单单有个悔呢，还要有一个改呢？是不是我今天做错了，我现在要改过自新，我要改良自己，我要让自己做得好一点。那其实这也不是圣经中悔改的意思，这是出于我们的经历，我们人的一些观念。因为神的救恩，他不是要把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改好，而是要把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要致死。因为在约翰三章六节，主耶稣说，凡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。那么什么是悔改呢？悔改是转向神，是180度的大转弯，是神啊，我错了，我是有罪了，我求你来赦免我，你原谅我，从前我是只顾自己的，我只靠自己的，但是我现在知道你爱我，我现在要转向你，我现在要学习听你的话，我要讨你的喜悦，我现在要住在你的家中，我要活在你面前，这个是悔改。你知道吗？要小孩子认错是很容易的，我不理他，他受不了了，他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认错，那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道理，我要再问一下他，你要不要跟爸爸道歉？哇，他马上就道歉了，因为他看见爸爸的脸是拉长的，他里面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他权衡一下，哇，这个不道歉太吃亏了，所以他当然要道歉了，而且他相信爸爸，知道爸爸爱他，不会骗他。我讲了很多道理啊，他虽然不是很懂，但是他就凭着信心就接受了。如果我的孩子跟我说，哎，等我明白你讲的道理，我再跟你认错，那完了，这个不是信心来了，这不是悔改。所以我们对神的事情，或许你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，这不要紧了。说实在话，基督徒信主越久，他越认识自己对主不认识。所以你今天如果要想说，等我搞明白了，我再来信你，那完了， 我想你这辈子啊都不愿信主了，但是呢有一个途径，你可以跟小孩子学习。在马太福音18:3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如果你今天有感动，你知道神是爱你的，你就要转变，要回转像那个小孩子的样式。你要学习来依靠主，来经历主，要住在神的家中。等过了几年，你就回头看一看，再过几年你再回头看一看，你要看一看神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，他对你的应许是不是真实的。就我今天所讲的这个罪的问题，许多神的儿女是在信主好几年之后，神开了他里面的眼睛，让他看见了，让他明白。当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看到我们的罪的时候，哇，那是哭得停不下来的。主恩的滋味你要自己来尝一尝，主是不是可靠的，他是不是信实的，你要自己来经历。你知道吗，当我们认罪悔改归向神的时候，是多么蒙福的一件事情。首先天父不再震怒了，你心中有了平安，有了喜乐，神的眼目常常在你身上，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跟神的爱隔绝。在约翰福音14:27，主耶稣这么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中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那第二个，在约翰福音3:6，主耶稣说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神给你的是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属灵的，这个生命是可以跟神连接，跟神交通的，神听你的祷告，也跟你说话，因为神就是你。第三个，这个生命它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。在约翰一书3:9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中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有神生的。你又想犯罪是犯不下去的，你又是想爱这个世界是爱不下去的，因为你里头是神的生命。当你故意要去犯罪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感觉就像你吃饭咬到沙子，那是寝食难安，终身忘不了的。第四个，有圣灵在你里头做你随时的帮助，他会提醒你，指教你。在约翰福音14:26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。你今天对神的话不明白没有关系的，你如果是不懂得做丈夫，你不懂得做妻子，这些都没有关系的，你不懂得做父母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只要你住在神的家中，你活在神的面前，有圣灵亲自的来帮助你，教导你，栽培你。 有一个农村的小男孩，他8岁开始赌博，他输了很多。债主找到这个小孩子的学校，在校门口向他要债。那这个小男孩拾起一个很大的土块，把这个债主的手给砸伤。这个小男孩晚上跑到隔壁村去看录像，白天上课的时候他就睡觉。当他9岁的时候，他开始学抽烟，他还喝醉酒吐在他父亲身上。当他12岁的时候，他想从屋顶上跳下来，因为他想成为超人，他想与众不同，让别人可以羡慕他。幸好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下起雨来，所以他害怕跳下来会摔倒，那天他没有往下跳。他被小说捆绑，因为害怕父母的打，所以他躲在被窝里面拿着手电筒看小说，所以后来眼睛就近视了。但这位小男孩渐渐的长大成人，他进到城市里面，他一面学的世界上一切诡诈、虚假、贪婪，一面他又很自卑。他以为结婚就是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带出去有面子，他实在不懂得怎样做丈夫，他也不懂得怎样来做父亲，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孩子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。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希望的，他的人生一定是很悲哀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怎么可以想得到今天他要站在这里为你们做见证？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。像我这样的一个人，神都可以改变，所以你们都有希望。你愿不愿意认罪悔改，转向神，就是让神介入你的生命里面，让神来改变你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我邀请你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，等一下我们要为你们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你今天愿意来投靠这位爱你的主？你知道吗？神没有放弃你，神在你生命中有多次的警告，有时候你咬紧牙关挺过去了，你还以为自己很能干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胜过了一个困难，却要进入一个更大的困难里面？你以为你找到了一生的依靠，但是却给你带来一个更大的痛苦。所以当神的鞭子还没有重重的打下来的时候，来认识主，这个是你一生的祝福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很多人是等到感情破裂了，家庭散了，得了绝症才来要主，真的不要等到那个时候，不要让自己受这个亏损。也没有哪一位朋友你今天有感动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了？ 我们请你把手举起来。那我第二次呼召这样的朋友，你可能已经受洗的，你以为自己是一名基督徒了，但是你从来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你还是你，你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你们很多是你基督徒的朋友家人拉扯你，鼓励你，把你们变成基督徒了，但是这不是你意志的决定，所以你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。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，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神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我们邀请你做这样的决定，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举起来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聚会是奉主的名聚会，所以当我们两三个人同心聚集的时候，主就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主的应许。所以你今天要做的决定是在主面前做的，他必定要引领你一生的路。不要放过今天的这个机会，你如果心中有感动，你自己要来亲自的来尝过主恩的滋味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愿意今天信主了？那我第三次呼召这样的，是在我们中间做父母的，你不懂得怎样来管教你的孩子，但是你今天愿意认罪悔改在主面前，要求主赦免你的亏欠，你的失责。你知道吗？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生养众多，现在很多做父母的只会生但是不会养，很多孩子被养成这个白眼狼，这些孩子不懂得感恩，他们觉得父母给他们的都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样的孩子事实上是非常可怜，因为他经不起任何的风浪和挫折。有没有这样的父母？你愿意认罪悔改，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主，好让你可以从主那里来的智慧来帮助你，帮助你来管理这个家，来引导你的孩子来认识神。你愿意的话，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。感谢主，我也愿意。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认罪悔改在主你面前。主，当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罪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不堪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竟然接纳我们，你竟然爱我们。主，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在主你面前悔改，帮助我们转向你，帮助我们可以活在主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虽然不懂得做父母，我们虽然不懂得做丈夫，不懂得做妻子，但是我们看到主你实在是恩待我们，因为你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所以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恩手中，求主你来破碎我们，好让我们有一天可以被磨成主你的形象，可以来代表你，可以来为主你掌权。主，我们把今天在我们中间的还没有认识你的， 这些慕道的朋友、福音的朋友交在主你人手中。我们求主你的爱不放过他们，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他们心中动工，求主你来救他们，帮助他们看到自己是可怜的，是瞎眼的，是瘸腿的。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门。